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在上个单元中，我们已经讲完了想无常、想运无常，接下来要讲行运无常。行的内涵呢，我们先来看增一阿含经卷28，佛陀怎么开示：云何名为行？所谓行者，能有所成，故名为行。为成何等？或成恶行，或成善行，故名为行。从这一段话当中呢，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行呢？行就是能有所成就呢，成就恶行善行都叫做行。所以我们从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五蕴行为的过程当然就会有善行恶行，所以五蕴行为的过程也是行。好，18界的运作呢，就会成就呢身行、口行、意行，所以18界的运作呢也叫做行。当然身行、口行也叫做行。好，那身行、口行是为了要成就意行，所以身行、口行、意行都叫做行。好，那行运还有一个定义呢，就是说只要是空间转换呢，或者时间流逝的过程，这个也叫做行啊。譬如说你的身体从这一间房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呢，这叫做行。飞机从这个国家飞到那个国家，这也叫行。好，那这个是属于空间的转换，但是呢我们的意行呢是不属于空间的转换，它是属于时间的流逝。好，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情呢，它不断的生灭，心情不断的想。好，那你在想的过程当中呢，时间就不断的流逝啊。那时间的流逝呢也叫做行。好，那这是属于行因的定义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说为什么行是无常。好，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人在这个世间呢都离不开18界的运作，但是这18界的运作当中呢，当然会有身口意行啊。那身口意行，因为有了身口意行呢，就会产生各种的受，还有各种想。因为有了受想，就会觉得这个五蕴很真实。好，如果没有受想呢，这个真实感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真实感呢，其实就是因为五蕴的运作而来。所以说如果没有五蕴的运作呢，产生身口意行呢， 就不会有行运了。如果没有三种受，也不会有行运。再来说，如果说呢，没有六识心去分别六尘，也不会有行运。那如果没有想呢，也不知道，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六种想呢，也就是说，想就是知嘛。如果我无知，对于这个境界呢无知，也就是说不知道苦还是乐还是不苦不乐，啊，这样也不会有行运出现了，啊，也就是说行运呢看起来就如同芭蕉一样，看起来好像有，但是你一层一层去分析呢，其实它就是其他四个运合合运作，我们就说它是行运了，啊，所以说行运呢它离不开色受想识，啊，也离不开身口意行，然后呢必须从这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或者说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产生了行，所以呢它如同这个流水不停的移动，那只要是动呢它就无常，所以说行运无常，啊，这是属于行运的部分，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说明。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运，也就是世运。世运为什么是无常？好，我们说六个世，前面已经讲了说六个世，六个世佛开示说异法因缘生异世，好，也就是说世最少要有根有尘，然后呢还要去接触，好，因为有根尘接触呢才会一根想要了别呢，才会有这六个事的出现，啊，因为它是因缘生，所以呢如果说没有根尘呢，然后也没有一根想要了别，这个六个事就不会出现了。好，那这是从原生法来说它是无常啊。好，那我们还有从世间法的现象来观察说这个六世呢它不是常住不灭法。好，我们来看看说六世的种子其实是含藏在第八世当中，那种子出生不断的留住呢，其实它的六世的出生呢其实它是很迅速，它的迅速呢快过这个灯泡每秒钟60次的闪烁。我们再看这个日光灯的闪烁，其实你其实是看不出来它是在闪烁的。那这个六世出生的这个种子的留住的生灭现象呢，其实比这个60次的闪烁还快很多，所以呢一般人他是无法察觉，那无法察觉呢就以为它是真实，如同你看不见这个日光灯它是在闪烁的，以为它就那个灯是永远都没有在变动，一直停留在那边。那六世的生灭其实就是这么迅速，比那个每秒60次的闪烁还迅速。所以说我们知道说其实六世它是种子第八世含藏六世的种子不断的留住出来，然后不断的生灭，刹那生刹那灭。那既然说六世的出生是刹那生刹那灭，那么连续生灭呢，那当然就不是真实有啊。好，那这个连续不断的刹那生灭，如果说它连续不断的生灭都永远不断掉，那也是真实啊，好，也就是说它也是没有灭掉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灭的时候。好，假设一个人呢他修学到四禅，他觉得这个觉知心呢仍然太嘈杂，他不希望觉知心存在，这时候他就在四禅当中呢把觉知心六个事灭掉，进入无想定当中。好，既然佛讲说有无想定呢，那么表示六世在无想定当中呢它是会消失的。好，那一个人呢断掉了我见我执以后呢，他又证得四禅八定，这时候他可以进灭进定，也就是说 在还没有入无余涅槃之前呢，他还在人间游走，但是他偶尔呢要休息，所以他托钵完成阿罗汉呢，托钵完成以后，吃完午餐以后呢，他经常就会坐在树下或山洞，然后就进入灭尽定去了。好，那进入灭尽定当中呢，也就是把觉知心呢暂时止息，让觉知心不在现前运作，然后第二天早上太阳起来的时候，好，他又出定了。也就是说，一个修行人呢，他是可以靠着修行呢，把六个事让他不现行，让他消灭。好，那再来说还有哪些现象呢？六事不存在的，其实各位想一想，当你在睡着无梦的时候，那一根也不想要分别六尘的时候，六事就不会现起。所以呢，你在睡觉当中呢，如果没有梦呢，这个睡觉的过程你是完全不清楚的，你是完全无知的。为什么？因为六事不现起。好，那你会记得说，哎，我有梦啊，我梦见什么？其实当你有梦的时候，意识就已经现起了。那一个人呢，六事不现起的时候是睡着无梦的时候，或者说你被打了麻醉针，或者是因为很痛闷绝，或者是被人家打了一记闷棍，好，这时候六事就不会现起了。好，所以说呢，六事呢，在我们一般人不是修行人当中呢，我们平常每天都是会断灭的。好，所以说六事呢，它是幻化的，并非永远不灭。好，那还有哪些现象呢？六事会消失呢？啊，比如说一个人死啦，那死亡的时候五根就正不断的毁坏啊，那五根逐渐失去功能，六事也跟着不能运作啊，那就六事也消失了。那第七世呢，第八世离开色身转入中阴去投胎，那入胎之后呢，这一辈子的六世就永远被消灭了，然后就开始了另一期的生死。所以六世其实并不真实，它仅有一期的生死。好，这是属于六世无常的部分了。好，但是世因里面如果广义来说呢，仍然涵盖了一根。那一根到底是不是无常呢？一根从无始以来呢，它的留住现象呢都一直存在，它跟意识不一样，意识夜夜断灭，然后修进入无想定灭尽定当中，它也是消失的。好，被打麻醉针呢，它也没办法升起，但是一根不同。一根呢，在入灭尽定当中呢，它也存在，在无想定当中它也存在，在你睡着无梦的当中呢，它也是存在的。好，就是因为一根从来不睡觉，所以呢你才可以在听到在外面有譬如说消防车来的时候，那个咚咚的咚咚的声音呢，你才有办法让意识现起来分别说啊，这是消防车的声音。能够醒来是因为有一根，如果没有一根呢，你睡着以后就永远不会醒来了。所以说一根呢并不需要靠着这个身体，即使身体坏掉了以后呢，一根仍然存在，因为一根呢从无始以劫以来它就不曾睡觉，但是一根仍然是生灭法。好，刚刚我们讲说意识呢，它一直留住，它一直留住，所以是刹那生刹那灭。那一根呢，一根呢也是从如来藏当中出生，它也是刹那生刹那灭。也就是说，只要是种子留住的所出来的法呢，是依靠种子留住出来的法呢，都是刹那生刹那灭的法。也就是说，如果有人问你一根何时生何时灭，你也可以这样子答复他呢，说一根呢刹那生刹那灭。但是刹那生刹那灭这个现象呢会不会结束呢？ 从无始以来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没有结束。但是呢，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也就是当一个人修解脱道，有所成就，也就是证阿罗汉果，也就是断了我见我执的人呢，当他死后入无余涅槃的情况下呢，一根的这个刹那生刹那灭的这个流注现象就消失了，也就是说一根仍然是无常之法。好，那五蕴无常到这里已经全部讲完。好，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五蕴其实就是依他而有。好，那我们来看看说，五蕴为什么依他而有呢？因为五蕴依于第八识。好，也就是说受精卵在母体当中呢，不烂不坏，而能长养色身。因为色身有触呢，因为触能生受，因为受能生想，因为想而有行，因为行的缘故呢，在根尘相对的当中就升起六识。所以说五蕴除了因缘和合而有之外呢，它还不能离开呢它所依的第八识。如果没有所依的第八识，那么这个受精卵呢就会烂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第八识作为依托，一切众生五蕴便死烂。既然说五蕴不能外于这个第八识而自己单独生存运作呢，那么五蕴当然就不真实，因为它是依他而存在。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五蕴是无常。那五蕴无常这个单元就讲到这里。好，接下来我们讲五蕴的空相呢，其实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讲解五蕴，我们就是要证五蕴空。那证五蕴空其实就是要断我见我执，这个在前面已经说过了。那在证入五蕴的空相之前呢，我们要施设一些方法才能达到目标，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前方便。那前方便的第一个步骤呢，要想要证入五蕴空相的全步骤呢，第一个就是要闻。闻就是听闻佛法。那听闻佛法呢，当然要从佛经来啊，要从那个善知识来。那善知识有哪几种呢？譬如说过去的佛呢，现在的佛都是善知识。还有呢，开悟的圣者也是善知识。那现在佛已经不在这个世间，所以我们只能去听闻善知识说法。好，那除了听闻善知识说法呢，阅读经典也是属于闻的一部分。那阅读经典呢，除了三藏十二部经以外呢，还有善知识解说佛法的论点呢，也必须也是属于在闻的部分。但是三藏十二部经呢，还有善知识解说的经典那么多呢，那我们怎么去一次看这么多呢？因此就必须做一个检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去检择说哪些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看的。那既然我们是要证入五蕴的空相呢，那当然我们就选择以五蕴有关的部分先来阅读。那所以我在这里就稍微提一下说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啊，这个当然在经典里面很多啊，尤其阿含部讲的这个部分讲很多。那当然你要证入五蕴空相，你必须去看这一部分。当然四圣谛的内涵、十因缘、十二因缘都有这些法呢，都会帮助你的知见建立让你容易证入五蕴的空相。好，这是属于阅读经典的部分。那接下来说听闻善知识说法。那善知识呢，其实很难碰到。我们来看看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 对于善知识呢，如何难以遇见，我们来看看经典怎么说哈。善知识者，初心是然，自其所然，得直欲然，得见之然，得亲近然，得共住然，得其意然，得随顺然。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善知识呢，他要出生在这个世间呢，来弘法呢，很难。即使说了这个善知识呢，出生在这个世间呢，你要去到他的处所呢，也是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善知识住在哪里啊，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善知识啊，所以呢，你就不会去走到那个处所。所以说，他所住的处所呢，你要到达他所住的地方呢，是很难的。好，即使呢，你到了他的处所了，但是你要碰到他也很难啊。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呢，你因为要寻找你的朋友呢，好，然后你走到他的处所呢，其实呢，你过门而不入啊，因为你的朋友就住在隔壁。好，结果你来到了，走到了他的处所，你仍然没有碰到他。好，假设你很幸运啊，刚好你敲门呢，问了这个善知识呢，说我的朋友住在哪里呀？好，你碰到的这个善知识呢，你只是问说你的朋友住在哪里，你并不知道他是善知识啊。所以虽然你碰到了善知识呢，你也是不知道这个善知识他是善知识啊。好，所以呢，虽然碰到了，你还是很难知道他是善知识。好，假设了今天你也知道他是善知识呢，但是呢，你要亲近他很难。因为一个人呢，他对于这个善知识呢，他还不了解他讲的法的内涵之前呢，他其实心中还是会有疑的。他知道他是善知识，但是他心里还存着某些疑，所以他就不会容易去亲近他。好，假设说你今天呢已经没有疑了，对这个善知识已经没有疑了，你也愿意亲近他了。好，那么你要跟他共住在一起也很难啊，善知识也不轻易跟你共住啊。那即使呢你跟他共住在一起，他说的法呢，你要得到他的意志也很难啊。也就是说，善知识说的法，你要得到他的意志，你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知见呢，你单就突然间听他讲一两场法会呢，那你仍然很难得到他的意志。好，假设了你已经得到他的意志呢，那你想会照着他的话去做呢，仍然很难啊。啊，譬如说呢，善知识要求你说你要去看哪部经啊，那部经有什么内涵呢？他希望说你听完法以后呢，你去看啊，结果呢，你回家就睡着了，也没有去看。叫你每天要修定啊，好，叫你每天要拜佛啊，但是呢，你仍然没有照着他的话去做呢。所以说呢，虽然说你碰到了善知识呢，你要随顺他的话去做呢，还是很难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呢碰到了善知识呢，他应该要珍惜跟善知识的缘呢。哦，所以说文的部分呢，除了阅读经典呢，你还要去寻找善知识。善知识是很难求的，当你知道这个人是善知识的时候，你就应该呢要亲近他，然后呢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法，这样子你的知见才可以建立呢。那么前方便当中的第一个文呢，我在这里已经解说完成。那当然呢，听闻以后还要思维，那思维的部分呢，然后思维的部分我们在下一集当中呢，我们再来做说明呢。因为前方便当中有四个法，也就是闻思信解。 那文已经讲完，那后面一集当中我们再来讲其他的三个部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学佛的觉醒，正知居士注。本书列举当代大师的错误法义，加以辩证，有如洪钟大叩，正身惊醒真学佛者，借此救护有志学人，学人越后普能建立择法觉分，去向真正的三圣菩提正道。